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兰花的文章，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把自己怎样讲真相劝三退谈出来和大家交流切磋，希望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度更多众生。刚开始几年因为怕腥味去，我发放真相资料都是选在晚上到各个居民楼挨户去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发资料，因为是夏天，为了通风，很多住户的门是敞开的，可能我将真相资料插到门上时声音大了点，一位男士户主就大声喊：谁干什么的？接着顺手就把我刚放到门上的资料拿在手中。这时正巧有一位收垃圾的老者从旁经过到楼上去了，那人大概以为资料是老者放的，也没再说什么就回屋去了。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帮我。随着自己在讲真相中心态的变化，念越来越正，我开始白天出去发资料。有一段时间我选择了在公交车上发小册子等，有机会也讲讲真相。有一次我乘坐的公交车上上来一位中年女士，她看上去非常有风度，像是个大机关的干部。我让她坐在我身旁，她挺高兴，夸我善良。于是我就借机与她攀谈，劝她三退。她说不行啊，我的身份不允许，家庭条件也不允许啊。我说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不好接受。以后如果再有别人跟你讲，你可千万别错过了机会。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他也挺高兴地说：谢谢你。这时我正好到站就下了车。我想他虽然没有退掉，但是也给他以后得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我感觉长期在公交车上坐不行，范围还是太小。要想大面积的讲真相，还需要改变方式方法。但是大白天的在众人面前面对面的讲，又不认识人家，没有个茬，还真是难开这个口。怎么办？向内找。我发现自己爱面子的心很重，不好意思不就是怕碰钉子，怕别人对自己有看法吗？当然其中还掺杂着怕心，这些爱面子和怕是我讲真相的障碍，得克服。我学法同时请师父加持，不要他，把他修去，一定要跟上正法进程。按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一文中所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我就试着到公共场所开口讲了。长期下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效果很好，劝三退的人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农村进城打工的，有流落街头的，有马路清洁工人，还有做生意的，信仰宗教的，学生、公务员、军人等等。不管是男是女，是贫还是富，职位是高还是低，只要能找到理由和他们搭上话的，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在车上给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讲真相，他不听。我问他到哪个站下车，他回答到某某站下车。我一听那站正是公安厅宿舍，他还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搞法轮功那一套，我现在是不想抓你，我要是一抓你，你马上就得进监狱。我接着说你抓我干什么，我知道你不会抓我的，我做的都是好事，不信你看看这本小册子， 这上面说长癌症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病都好了，生小孩的生不下来，念法轮大法好，孩子平安地生下来了，你说这不是很好吗？一边说着，我就把真相小册子往他手里放，他不接，但已经不吱声了。车来了，他上了车，转过身来看我，我笑着向他招招手，车开走了。一次也是在车站，我给等车的一个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不行啊，身份不同啊。我说，身份不同也是生命，也得活下来，不能因为身份不同就要被淘汰，你说对不对？他笑了笑，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工作证，上面印着警察两个大字。我说，警察也是好生命，也得退，退了才能有未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叫某某，退了吧，谢谢你。我说，你要谢谢我师父。劝退后说声谢谢的世人还真是大有人在。还有一次我在街上走路时，看到一个提着手机的小伙子，我上前给他讲真相，看样子他也听明白了。后来他大声说，你这是反党，我马上就打电话告你，叫警察来抓你。我笑着也大声地对他说，我不怕，你马上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就是警察来了也照样退。他笑着过马路走了。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常常碰到世人说劝三退是反党这一类的话，但我都能平静对待。我觉得只要站在法上，用慈悲的心去救度世人，师父就时时在我身边，对方也能体会到我们是为了他们好的。有一天早饭后，我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个小伙子，他肩扛一个大背包，手里提着一个小包，可走到了我跟前时，砰的一声把包放在了我的跟前，面带笑容跟我说话。我知道这人是来让我给他讲真相救他的，我马上给他讲真相，我怎么讲他都相信，讲什么他都非常认可。他爽快地做了三退，我给了他一本真相小册子，他高高兴兴地走了。现在是宇宙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在随师正法讲真相，世人也随之在觉醒。一天晚饭后，我出去讲真相，看到了一位大约50岁左右的男士，也扛着一个大包裹，手里还提着两个小包，从我身边经过。我就想，这个人应该得度，我得救他。可是他走得很快，我就在他后面走，到了一个卖杂货的摊位前，他放下东西买什么去了。我继续往前走了大约一里路，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休息。不一会儿，那个扛包的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他把所带的东西全部都放在我跟前，靠近我蹲下了，手里在摆弄着一个 MP3。 这时我心想，这个有缘人跟过来让我救他了，我赶紧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谢谢，我说祝贺你，你得救了。宇宙在正法，注师正法是大法弟子的必须走的路，艰难却又伟大辉煌。在这紧要关键时期，大法弟子不能放松，不能懈怠，要把思想上的弦绷得再紧一些，按照师父所要求的，越最后越要精进。在邪党举办奥运期间，邪恶的打手以奥运为借口，加重迫害大法弟子，但我不听从邪恶的安排，不让他把我吓住，救人不能停止。所以即使在奥运期间，我一天也没有停止讲真相救人。就是在那所谓的圣火在本市传递的那一天，我都在大街上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我有我要走的路，不能听邪恶那一套。每当讲真相劝三退，人们不理睬时，我也不灰心，继续努力做好，并向内找。做三件事有点成绩时，我没有产生欢喜心，所有事情不是我做的，是师父做的。在做三件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这时自己就向内找，是不是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不在法上，也求师父加持，去掉怕心，放开自己的胆量，多救众生。同修们，让我们一起努力救度更多的众生吧。只有做好三件事，走好正法之路，才能随师父回家。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近从网上经常报道各地同修聘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就此我想谈一下自己的认识。聘请律师从法律角度上证实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并不违反中国法律，这就说明了中共邪党抓捕大法弟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违法行为，让世人认识到中共的流氓无赖本质，对于我们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是修炼的人，一切都应该站在法上看问题，法律是约束常人的，是常人必须遵守的。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我们不但要遵守人间的法律，而且我们还有更高的标准，法轮大法。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大法的约束下，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标准。大家也看到了，律师在法庭上为同修辩护时也阐明了，大法弟子并没有违反法律，可是那些邪党法官还是给大法弟子判了刑，原因何在呢？从表面上来讲，中共是个流氓政党，根本不讲法律，想让流氓来主持公道，往往会被流氓耍弄。从根本上来讲，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判刑，就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来干扰和迫害，不是由常人的法官决定的，而邪恶是利用了我们心性有漏，钻我们的空子，促成了这场迫害。聘请常人律师参与反迫害，推动世间证实法的进程，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常人律师，依赖常人法律，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师父和大法。当我们作证时，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谁也不敢迫害。要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唯一的办法就是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全面做好三件事。首先在法中归正心性，然后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好了这一切，就能否定这场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放松自己正念的主见。读了网上同修的《不要执着于梦》这篇文章，我本人深有感触和体会，对同修的境况也很理解。因为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梦这种形式的干扰很大，身心疲惫，自己为此感到非常苦恼。我知道要真正走出这种干扰，去除对梦的执着，唯有多学法，加强正念，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其他捷径的。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通过不断学习师父不同时期的讲法，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由来已久的困扰。这里我想就此与同修谈一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针对这种困扰，我个人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分清真我、假我。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明白，修炼中任何时候，我们都绝不能放松自己的主意识。证实法中，我们要想真正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就需要我们应不断在法中加强主意识，去除各种不好的念头、业力及思想观念，从中及时识别和清除假我，分清和找回真我。举个例子说吧，今年奥运期间，邪党草木皆兵，大街小巷不时传来一阵阵凄厉刺耳的警笛声，一时黑云压城，红魔狂舞，邪党借奥运继续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在各地空气中也弥漫着层层邪恶因素。当时我觉得自己是被邪恶所谓的重点关注的人物，就想整个奥运期间是邪党所谓的敏感时期，而开幕式这天更是他们敏感时期的敏感日，环境可能要比平时紧张，是不是先避一避风头再说。就在开幕式前天的晚上，睡下后我一下子梦到自己在讲真相时遭恶人举报，被送入看守所的大门，而第二天恰是邪党奥运的开幕式。梦醒后我想，这到底是在点化我停下来呢，还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呢？联系到近来家中阳台、厕所等顶上也时不时地往下漏水，我就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漏啊，修炼中又漏在哪里呢？我边找边以法衡量和梳理着自己的言行，找了半天实在是没啥眉目， 这使我内心越发明朗清亮起来了。师父说过，作为修炼的人，做事要有正念的主见，新西兰法会讲法。于是我认定一点，就像以往明慧周刊上说过的，救度众生没有敏感日，救人的脚步绝不能因此而停止，这一切都是假象和干扰。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师尊也早已开示给我们了。记得曾有学员因做梦很多，但分不清是否是师父的点化而深感困惑时，师尊说过，至于思想中的思想业力，或者各种观念在你睡觉的时候反映出来各种东西，都不是主意识的行为，那都不要去管。加拿大法会讲法，用法一对照一衡量，心里明白了，亮堂了，排除旧势力各种形式的干扰，就要加强主意识，正念否定和清除由各种观念业力等构成的假象，才能纯正纯净地做好正实法的事。于是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彻底清理自身这些不好的东西及外来干扰，无论白天晚上，我都风雨无阻地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世人。就这样，从奥运开幕一直到结束，尽管各街道路段乡镇小区等都看似监控森严，而我始终遵循师父的教诲，按照法的要求，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继续做着自己该做的三件事。这里我无意否定同修在修炼中所遇到的诸多真切的梦中点化或考验过关，事实上我自己在松懈及不精进时，师父也多次及时给予点化，如手里提着螃蟹外出送，以送蟹来抑郁松懈等，提醒我要精进了。我想这些都不难分清，修炼路上我们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和点悟，才一步步走了过来，才一路走到今天。正是想到这些，所以与之相关的这方面的体会，虽然在心中早已酝酿已久，但迟迟没有写出来，而转念一想，觉得可能还有其他同修在梦的执着方面有着与我类似的经历和困惑，所以就把自己的点滴体会交流出来，或许对同修有所参考和帮助。由此我也体悟到，执着于梦，执着于点化，无疑是法理不清、正念不足的表现，没有根本上做到一切从法上出发，以法为大。再说了，无论什么事都只靠和围绕着各种点化，就是依此做对了，那也不是我们本心源于法中的悟道啊。我们的威德又从何建立呢？这不是可惜地失去了一次次修心提高的机会吗？因此愿我们在修炼中时刻坚定地以法为师，以正念主导自己，心系众生，明明白白地走正我们修炼的路，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对待受迫害同修的家属》。2008年春，在锦州邪恶大抓捕中，一位山东同修，以下简称 A 同修，被锦州恶警非法绑架并关押在锦州看守所。由于这位 A 同修根本就不认识锦州任何同修，锦州同修只是听说有位山东同修被绑架到锦州了，究竟是谁，家住哪里都不知道。锦州大法弟子在营救本地同修的同时，也心系这位外地同修，想尽办法打听这位 A 同修的姓名和详细家庭地址。曾有一位同修为营救 A 同修，在坐车参与营救时遭遇邪恶搜查身份证，被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该同修正念很足，虽被撵下客车，但没有遭到迫害。半年时间过去了，听说邪党就要非法审判锦州数位同修，也包括这位 A 同修。就在开庭的前一周，我们终于弄到 A 同修的家庭住址和他本人的姓名。可是一打当地的114查询电话，说 A 同修的宅店没有登记。这时我们没有灰心，大家说只有亲自去一趟了。有两位女同修主动提出要前往，他们住的一人还在打工，向老板请假后，当晚他们就去火车站买票，可售票员说票已售完，
这时他们没有动心，发正念求师父。就在转身要走时，售票员喊住他们，有两个人退票，是卧铺，上铺要不要？他们惊喜地回答，要要。当时他们心想，地铺都要啊。这样当晚他俩就登上了去山东的火车。他们一路正念，在家的同修也正念加持，经过一夜多的旅途，到达了山东某市，但距离 A 同修的家还有200里路程。他俩转乘大巴车，数小时后最后又打了一辆出租车，于中午时分终于打听到 A 同修的家。当这位山东同修的妻子将两位千里迢迢赶来的同修迎到屋里，听明来意时，他激动得泪水直流，一时说不出话来。由于路途遥远，两位同修又渴又饿，就要水喝。 A 同修的妻子转身去外屋取水，可一会儿他又空着手进来了，同修又说要喝水，他才回过神来，连忙说，对对，我忘了，这才将水取来。后来两位锦州同修才得知 A 同修的妻子正在打工，这时赶上他中午回家吃饭，他说，你们早来一会儿晚来一会儿都见不到我，我吃完饭就该上班去了，感谢师父慈悲帮助我们找到他。 A 同修的妻子还未修炼，他十分感谢锦州大法弟子，也很有正念，在日后营救他丈夫的日子里，他非常配合我们，曾经几次来锦州找到迫害单位，每到一处他都是正面弘扬大法，抵制邪恶，特别是当邪党非法开庭时，他在邪党法庭上表现很好。当他听说他们当地还有一名同修，简称 B 同修，也被绑架到了锦州，还被秘密判刑了，回到山东后，他扔下一个正上初中的女儿，几经周折找到了 B 同修的父亲和其姨母，并亲自陪同他们来到锦州。他还向自己的亲友借了2000元钱为 B 同修打官司，可他的家中十分拮据，锦州恶警抄家时已将他家的积蓄连现金带存折全部抢走。丈夫被绑架后，为了维持生活，为了供养孩子上学，他不得不出去打工，每月只有500元的收入，几次来锦州营救丈夫，耽误工时还开不到500元。可他毫无怨言，他说，锦州大法弟子与我丈夫都不认识，都能像亲人一样关心他，我作为妻子就更应该做好了，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营救丈夫，上个月中旬他再次来到锦州，还带来了 B 同修的姨母和一名山东同修，简称 C 同修，他的想法是想让 C 同修与锦州同修互相交流营救的体会，可 C 同修却在来锦州的火车上与两位常人吵了起来，吵得还很凶。在与锦州同修交流时， C 同修流露出对受迫害同修家属的不善，当时我们锦州同修察觉到了，但并没在意，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我们感到有必要要写下此文。 B 同修的姨母在锦州监狱见到 B 同修后，就与 C 同修回去了， A 同修的妻子留下来继续向锦州邪恶索要被抢来的钱财。有一天听说邪恶马上就要将她丈夫 A 同修转至锦州监狱，说现在若能到看守所，或许能见上丈夫一面。她来锦州多次，只在开庭时见到了丈夫，锦州同修马上陪同她赶往市看守所，到看守所一打听，说人刚被拉走，他们马上打车往监狱追。这时 A 同修的妻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失声痛哭，哭得出租车司机直懵，与他前往的同修劝他别太伤心，注意身体。这时他边哭边叙说，由于他是山东口音，司机没听懂，与他接触多日的同修听明白了。他说，我丈夫被锦州非法抓捕时没有给我任何手续，当时我不在家，我感到天都塌了，走投无路，很长时间身边无一人过问我们母女，当地同修我也找不到，我到哪里去找丈夫啊，我们母女怎么生活啊，我开始恨我的丈夫，他把家扔给我一个人，把一个才15岁正在上学的女儿扔给了我一个人，原来我家开了一个小店铺维持生活，这下钱都让锦州警察抢去了，没有资金周转，小店被迫关闭，我天天想念丈夫，丈夫你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后来我只身一人来到锦州，由于人地两生无处投奔，只好去找警察，他们说我丈夫在看守所，可我去了那里却没有见到丈夫， 几天后回到家中，由于临走时给孩子的钱留少了，孩子已经没钱买食品了，我一阵心酸，痛苦中我不得不去打工，每月只有500元的收入，我一个女人要供女儿上学，我们母女还得吃饭呀，天哪，我可怎么办呢？有一天我想起丈夫常说的一句话，信师信师，我想我也求求你们师父吧，我在心里求李大师帮帮我。忽然有一天，锦州来了两个人，就是帮我找丈夫的人来了，看到他们那么善良，就感到亲人来了，我用语言说不尽对他们的感谢。随后我来到锦州，锦州的大法弟子对我就像亲人一样，在那里我被他们善良的心所感动，他们和我非亲非故，也都有家有口，却能放下自己的安全找到我。这时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只有最伟大的师父才能教出这么好的弟子，我的心彻底变了，我再也不怨恨我丈夫了，他也是无私的人，他也和世上的人非亲非故，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在锦州大法弟子慈悲善良的场中坚强起来了，我要站起来配合大法弟子反迫害。现在 A 同修的妻子已回到家乡去了，相信师父的加持和大法弟子的宏大慈悲能伴随他们母女度过艰难岁月。在此我们想再次提醒大陆在家的同修，一定要多多关心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不时地向他们讲清真相，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大法弟子的慈悲，不要埋怨他们，更不能对他们说话态度生硬，应该体谅他们的苦衷，特别是每逢佳节更要前去探望，不在礼物多少，在我们的诚心。记得2007年阴历大年的前几天，我试着在家同修自发地组织起来，将本市外加一个县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名单统计在一起，分头看望了他们的家属，家属十分感动，对大法的认识普遍大有好转，正义感也随之升起。今年以来，协党利用奥运大肆抓捕大法弟子，又有数以万计的同修被关进了黑窝。我们在发正念加持他们的同时，不要忘了他们的家人。家属中虽然也有修炼人，但毕竟占的比例不大，还有许多连带的亲属，这也是个巨大的群体，众多的众生亟待我们去救度，让我们相互补充，整体圆融，放下自我，做好三件事，为救度众生，为营救同修而努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平和中的辉煌》。第一天的网上法会文章，我粗略浏览之后，第一印象是平凡，好像不如以往那样波澜壮阔。认真读过后，感到这种平凡的背后是修炼的踏实、理性和成熟。很多文章没有表面的轰轰烈烈，平时中却给自己一个深层的激励。其他几位同修也有同感，无论是个人修炼、讲真相，还是同修间的配合，一定要无私为他，脚踏实地，持之以恒。此外，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修走出来，比如资料点，有的地区几乎人人都是资料点，大量的同修表面上都干着大同小异的事，所以不少同修在这方面有相似的修炼经历，看起来平常，但正好反映大法弟子整体上的成熟。还有与历届相比，这次的突出感受是为他，无论是同修写文章的角度，还是每天文章的选择搭配、登出的形式、导读内容、标题等，包容了更多层面的读者。 我想同修从中得到促进提高的同时，也方便了普通世人接受，也包括了对那些警察的慈悲。我想起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大法弟子问，我觉得学员创作的音乐目前整体上偏向于柔美，非常平和，可能缺少辉煌的壮丽的感觉。师父的开示中说，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我觉得这次法会文章可以说是平和中的辉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同修修炼心得给我的启示。这几天我除了学法，就在看明慧网上连续发表的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同修写的一篇篇修炼心得，那一个个用真善忍法理指导自己证实大法、圆融大法、救度众生的鲜活的人和事，让我真实地感受到我和这些同修的差距有多大。看到同修的修炼体会，我才意识到我又一次失去了向师父交上自己的考试答卷的机会，还以为自己修炼时间短，不值得写，悟性多么差呀。没看本届法会交流心得之前，心里还挺满意自己目前的修炼状态呢，对名利情的执着主要在利益上又放下一大块，突破了怕心，天天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刻录神韵晚会光碟，出去发放救度众生。思想或行动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能及时发现并予以归正，但有的执着确实发现了也不想去掉，比如求安逸心，有时一想今天三件事都做了，那就放松放松吧，看看电视吧，心里还想我有法做指导，能做到视而不见，这不是在有意地放纵自己，还要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吗？想法更坏。前几天更是着了魔似的上网玩起早就放弃的网络棋盘游戏，一玩就是两个多小时，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师父看在眼里，借丈夫的嘴多次点化我，并让我脸上又出现过敏症状，这是我修炼以前的老毛病，修炼后有过不去的心性关时它就显现出来，再加上本届修炼心得体会的及时发表，终于让我清醒过来了。安逸心还让我凌晨起不来参加大陆同修的集体练功，我努力几次状态时好时坏，后来也就放弃了。同修的修炼心得对我就是一记棒喝，今天借明慧一脚告诫自己，也提醒那些和我有类似执着的同修们，不能再被安逸心带动了，不能满足于自己现有的修炼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上修还早去了。想想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那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想想那些仍然等待你救度的有缘人，想想那些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而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于性命却仍无怨无悔的同修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一边享受着常人的生活，一边浪费着早已不属于我们的所剩无几的修炼时光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增强了做资料的正念。回想起来，我从发放真相资料也有7年之久了，从开始自己手写真相资料出去粘贴做横幅挂在显眼的地方，到现在用真相纸币等各种方式进行真相资料的散发，每个星期都在不停地做，资金不够用，同修来资助。但是前一段时间发现我人的观念仍很重，有时却冒出了不想再发资料的想法。我知道这也不是怕心在作怪，因为我早已从怕心中走过来了。从前我发资料时心里胆胆突突的，后来我发现当这时用手指按压住心口窝处，想这个怕心死，这怕心马上就被灭掉了，心也平和了。 向内找我这颗不想再发资料的心，发现是奥运会引起的。我把奥运会当作修炼的终点了，是执着于修炼结束的心造成的。当奥运会后，我不再想发资料的一天凌晨，我梦见用双面胶粘贴在别人家门上的光盘在闪闪发光，这种能量发出的强光吓跑了很多邪灵，这些邪灵都像游戏机里面出现的小动物，他们见了酒瓶光盘就跑，但是有一个个头大的没有跑，并在左顾右盼，好像是要想操控常人把这个光盘扔掉。这时从光盘的上空出现一个小金星，只见这颗金星闪闪地奔向那个邪灵，这个邪灵见了小金星就跑。这时从金星里飞出一团大火球，并且越来越大，立刻就把那个邪灵烧毁了。然后这颗金星只停了一下，接着就往高处飞走了。我睁开眼睛回想着刚才做梦的情景，也感到了我们大法弟子发放的每份真相资料在另外空间也会发挥着它的作用。从此我打消了不想再发资料的想法，又增强了我继续做资料的正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买电脑上明慧网。与几位还没有上过明慧网的同修切磋了关于买电脑上网一事，看到有的同修对上明慧网的事真是顾虑重重啊。有的认为正法都快结束了还买电脑是浪费，有的怕影响到正常生活。同修啊，如果正法明天就结束，你能在今天这仅有的一天的时间里突破人的束缚，做点对修炼提高有益的事，也是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那么这一步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你浪费的那点钱所能买得来的吗？钱是干什么用的？它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大法弟子能够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而用的吗？我们是为修炼而来，而不是为节约钱而来。买台电脑上网，就算是从表面上看能影响到常人生活，但那不正是对修炼人心性的考验吗？对信师信法的验证吗？对一个修炼人来说，越是从表面上看很难做到的事，越是努力去做，那才是修炼。没有压力怎么能见伟大呢？物质上失与得的关系，不是让你先得到再去失，是在你本来就很少的情况下还能舍得失，那才是修炼人境界的体现。也许你是想等把钱攒足了再买，如果不等你把钱攒足了，正法进程早就结束了，你想你还会有机会吗？既然我们走的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那我们修炼人的一切的一切不是都在其中了吗？我们都知道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师父为了度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而保留呢？每一颗人心都是修炼路上的障碍。还有一位同修，协调的同修曾建议他建个家庭资料点，而他却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整这事，稳稳当当的吧。怎么才能算是稳稳当当的呢？大法弟子都应该知道，只有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才是最安全的。也有同修认为给自己买打印设备是为大法付出，我们的命都是大法给的，我们为谁付出？也许有人会说，没有钱怎么办呀？同修啊，千万不要被肉眼所看到的假象所迷惑，慈悲的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们的。当我们在修炼的路上真的遇到了我们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在我们看书学法时，那书中的佛道神看见了也会帮我们的。千万不要让人心障碍着自己而影响修炼提高啊。还有的年岁较大的同修，明明知道大法给你延长了生命，自己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却把大法的资源都用在了家中常人身上，而做三件事时该用的资源却挤不出来。不修大法的人能够得到大法的保护，他还等于是欠了大法的呢。你想想你在干什么？我们不能不但救不了家人，还让家人再欠债呀。你也许要说， 不给他们用，不但惹得他们不高兴，还显得咱不慈悲。其实这正是我们在家庭中开创修炼环境要修的一方面。为什么不把不失不得的法理讲给他们听呢？再告诉他们，你是因修大法才有了今天，那么你的钱就是大法的资源，除了你生活中的必须所用，其余部分应该用来救度众生，这才是真正为他们好啊。同修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再说人心不是慈悲，大法弟子的慈悲是为救度众生而慈悲，不能被常人中的假象所利用，被邪恶钻空子。曾有一同修说他的电脑被孩子玩出了问题，我问他，你怎么能让孩子动你的电脑呢？那是你的法器呀。他说，孩子非要玩，我慈悲心一出就让他玩了。插上这一段，就是要和同修说，被常人中的事所带动的心不叫慈悲，这是没有正念。大法弟子真正的慈悲就是救人，救度被恶党欺骗的众生，让众生明白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正法。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有什么心都不可怕，只要我们还在修，可怕的是这些心出来了还不自知，还认为是正常的。而更可怕的是明明知道是人心，却还固守着不放，那怎么修啊？要真正做到才算修啊。还记得师父讲的那个修道人的弟子随时跳进一个葫芦里的故事吗？如果那个修道人的弟子稍有一点人心，他能看到葫芦里的那个大千世界吗？当然修炼是个人的事，不能强为。今天写出这些，主要是在自己向内找的同时，也想让我们地区的整体提高能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遇事先要找自己。虽然我每天都在做三件事，但是如何向内找、向内修的法理并不清晰。当磨难来时与考验心性过关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证实法，而是用人的理看待对与错，觉得自己如何的委屈、如何的不平衡。几个月前身体出现严重的病状，两手发麻，胳膊疼痛，练功抱轮抱不下来，发正念打莲花手印坚持不到五分钟。我哭着跟师父说，不管是宵夜也好，还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也好，都不能影响我练功发正念，全盘否定这种状态。我就是要做我该做的事，坚定正念，否定这一切。后来练功不影响了，发正念还是有些阻力，又疼又麻。特别是奥运期间，我与同修集体发正念长达40分钟，手放下来时都没有知觉了，可还是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清除所有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谁也别想改变我，谁也别想动了我的心。这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发正念时手能坚持下来了。在梦中师父点化我，2年前我栽的大葱，栽葱的地方变成道了，踩得很硬，葱可能出不了，可是它出来了，淡绿色的葱叶长得一排很齐。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鼓励我在磨难中又冲出了一关。几天前我与丈夫同修闹矛盾，做完生意回家感觉饿了，买了2张饼，就想边走边吃，可是又一想自己是大法弟子，边走边吃不是大法弟子的好行为，回到家就吃上了。不一会儿丈夫回来了，我知道他当时也很饿，心想给他留一张我吃一张，他看我自己先吃上饭了，他就不高兴了，就火起来了，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当时还有一个同修在我家，这一切他都看见了。我心想，我都吃了，你爱咋咋的吧，我不理你，还是我修得不错吧，最起码整个过程我都没说一句话，还是我能忍吧，你也是个修炼的人，你怎么对待我的都不用我说了吧，这回别人都看见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自己没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表面上没还口，但心里没过去，也不算提高啊。修炼人的境界是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一关没过好。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一件事， 女儿那屋有一个两层门，天冷了，女儿让她爸给安上，门上有好多的灰，她举着门让我扫，我说明天吧，明天拿出去好好扫扫。她当时就火了，就喊起来了。我说你说干啥我就得干啥，什么都得听你的。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还是把门擦干净了。她还是不依不饶地说这说那，说个没完，给她气得够呛。我看她那样，我倒笑了。她更生气了，还骂我。我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呢？一点小事就发这么大的火。这时我就应该向内找，真是一关没过去，又来一关。我找自己，为什么我看着她笑的时候，她更生气呢？笑的背后不是慈悲，而是不好的人心。我正念出来了，她也消气了，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女儿与我及时切磋，连着两天发生的事都与我的心性有关，我必须向内找，向内修，修自己这颗心。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与我有关。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又让我想起以前和丈夫发生的心理不平衡的事，因为情争斗心、怨恨心、气恨心、妒忌心，为我为私，没有完全放下，所以他又来考验我了。幸亏我没有上当，想想自己修炼六年了，还在我自里打转转，发出强大的正念排斥他、解体他。他不是真我，是后天变异的观念假我，实正邪可破迷呀。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出去了，心性升华上来了，和同修没有间隔了，真是有一种心境美好和超然物外的愉悦感。同修们呐，当遇到矛盾时，一定是自己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扎扎实实修炼自己这颗心。修炼人看问题要反着看，不好才是好，三界的理都是反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究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到周边城市发真相资料的一点感悟。在相邻的一个城市里，我的亲戚要在10月1号结婚，我和同修商量借这次酒宴去救度有缘的众生，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出发了。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了目的地，天没亮我们就出去发资料了。发到天亮时，看到大街小巷没有本地同修贴的一张真相不干胶和一份真相资料，我和同修都以为这个城市没有一个大法弟子，否则这个城市就不会是这样。如果我们这次来了5个人一起发资料的话，这个城市一夜之间就能真相满城。发完真相资料回来后，已经是8点多钟了。我们出去吃早餐的时候，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和该城市的同修联系上了。同修告诉我们，我们这里同修不多，而且大家怕心很重，只在家里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就没有做了。因为没有讲真相，这里邪恶很猖獗，甚至到每个大法弟子家里搜大法书籍，而大法弟子也不敢把大法书籍放在家里。转法轮被藏了又藏，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后，这里的大法弟子已经有7-8个月没有看到明慧周刊了。在资料点还没有被邪恶破坏之前，也有的同修连明慧周刊都不敢看，打印的真相纸币都不敢使用。有的同修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有3个月没有看过转法轮了。我们和同修切磋中，建议他们要学好法，去掉一切人心，加强整点发正念，清除当地邪恶，在时机成熟时建立资料点。没有真相资料，单靠嘴巴去讲是不够的。有的同修就说，搞资料点就又要有同修被抓。我们觉得同修这话不在法上了。当地有同修被关押出来了，从来没有曝光当地邪恶，邪恶就肆无忌惮地迫害其他大法弟子。有的学员被转化后成了邪恶的线人，为邪恶提供情报。他们不敢成立资料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认为当地的大法弟子都是720之前得法的，又没有新学员走进来，这样邪恶就非常清楚大法弟子的情况。我们发现那天晚上发放的真相资料没有被扔，贴的不干胶也没有被撕，可见那里的众生多渴望知道真相，多希望被救度， 希望当地大法弟子都能向内找找，是什么人心和执着心没有放下，被邪恶钻了空子，造成当地形势如此恶劣。希望他们都能把怕心和求安逸心修去，更好地救度众生。正法走到尾声，最后的时刻要抓紧，不能拖正法进程的后腿。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怕心、求安逸心和各种人心干扰，影响我们救度众生，那样太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其实自己也很不精进，各种人心没有去掉，只是看当地同修的状态为他们着急，所以写出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三件事，奋力精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给黑窝所在地的同修的建议。看了四川要闻，看到同修被残酷迫害，感到非常难过。我也曾在劳教所里被迫害过，深知那种迫害毫无人性的程度。同修在那里面真的是度日如年，暗无天日。那些同修都是比较坚定走出来的，甚至还是当地讲真相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想到他们在黑窝内被烂鬼黑手百般凌辱折磨，我真的感到很难过。我希望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师父告诉了我们要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的法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希望黑窝所在地的同修，特别是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在每期真相资料上都要不断的甚至反复的曝光当地黑窝迫害大法弟子的内容，目的是曝光黑窝，而被迫害的对象不局限是否为本地同修。说具体点，就是德阳的每期真相资料上都要有曝光德阳监狱黑幕的内容，资中的每期真相资料上都要有曝光南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内容，简阳的每期真相资料都要有曝光四川女子监狱的内容，乐山大法弟子曝光五马坪监狱的黑幕，这样大家分工有序，又形成整体，长期做下去有以下好处：一，做到向当地民众曝光黑窝黑幕，而且近在眼前；二，减少外地同修到黑窝去发正念和真相资料的次数，从整体上节省时间、金钱等大法资源；三，避免外地同修口音不同、人生地不熟，减少不安全因素；四，震慑力会很大很直接，当地民众知道真相后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邪恶黑窝去，使黑窝无法在当地隐藏，从而解体黑窝。恶警的亲朋好友当中，即使是坏的也有知道大法好的，一旦恶警的亲朋好友知其恶行后，都会讨厌他、远离他，从而使其无地自容，使其大为收敛恶行。我在看守所时，有个牢头是有名的黑社会老大，明白真相后一直对大法弟子很好，他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喜欢好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都讨厌坏人。类似情况遇到好几起，从法中悟道，即使他是魔，只要支持大法，都可以符合相生相克的理，而存在相应的层次中，只要长期坚持不懈的曝光，其效应会很大，迫害一天不停止就揭露一天不停止。以上为个人建议，希望大家整体圆融配合，做得更好，减轻迫害，停止迫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资料点工作的一点想法。建议资料点同修，不管是刚组建资料点的，还是运作一段时间了的，再好好看看明慧网刊出的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中的资料点技术的安全性和资料点安全运作注意事项。因为我发现我们地区没有实现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因之一， 是有许多同修对建资料点的安全性不是很了解。我们已经建立了家庭资料点的同修，有必要让周围的同修了解，建立资料点从技术上是安全的，现在也是非常简单可行的，让其他同修认识到，用电脑建立与明慧等联系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技术，方法得当也不会造成自己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如果只供自己用的资料，也不会占用很多时间。在与同修交流过程中，发现许多同修认为自己的资料有来源，所以不必非要自己动手去组建家庭资料点。有的人宁愿多往资料点捐钱，资料点的同修不收都不行。在此我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之中可能有执着心存在，怕被迫害的心，怕麻烦的心等。而且我认为建立家庭资料点是圆融我们整体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积极主动做，不必向别人伸手去要资料，对自己来说是方便，对整体来说也减轻了别人的负担，而且对安全性大有好处，不会引起注意。同时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我们自己需要修的东西，真是好处太多了。当然却有困难的，不能强为。作为家庭资料点中的一员，我是不愿要同修的钱来做资料，因为我认为我的能力足够维持资料点的运作，而且我有愿望自己来做。我非常希望有新的同修能够自己去组建自己的家庭资料点。现在的资料点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大资料点了，我们地区时常有同修将其他网站上的关于人世间的各种动向的报道打印下来在同修间传阅，我认为是非常不严肃的。资料点的同修有责任对自己制作的资料严格把关，正是明慧网的建议，同修的资料是从我们手中传递出去的，我们要对自己所做的事真正负责，全面考虑后果。我问过一些同修，他们甚至以为证件周刊也是明慧网办的，其实不是，这是做资料的同修造成的误解之一。又如时间紧迫，同修不能有任何波动，把其他网站上的东西拿到同修间传递，会不会往起勾同修的执着心？常人如何理解我们发出去的真相资料内容？另外，对资料的发放提个建议，同修普遍喜欢发真相小册子，认为比较正规，认为常人对小册子比对明慧周报珍惜，还有的同修把明慧周报当作真相小册子的辅助，加在小册子中发放。我认为这是同修的观念造成的。实际说来，常人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资料，更在于其内容。各种真相资料，首先我们自己要重视，从观念上到包装方面，我们做好了，常人一定会接受。小册子有小册子的优势，因为内容足够多，可以将一些事情论述得比较详细具体。可是有许多内容是雷同和重复的，适合于有针对性的传递，而明慧周报时事性强，不怕重复，适合于大范围内传递。而且我觉得应该让世人知道和喜欢明慧周报，如同海外同修所传递的大纪元时报一样，让明慧周报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相报刊。所以是不是当同修在楼道中发放资料的时候，可以以明慧周报为主，当面对面讲真相时，辅以各种不同的真相小册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